但以利书入面所讲嘅预言真係非常之准确。准确到个程度，我哋曾经讲过，有好多人都唔相信呢啲系预言。佢哋话系后来有人系将呢啲系话系摆喺圣经入面，讲到好似预言咁，其实唔系预言。嗱，呢一个我喺度但以利书嘅介绍都同大家讲过，系冇可能。如果大家想系知道嘅，你可以听翻我讲系介绍嘅嗰一个讲道。其实神嘅话语真系好准确，准确到差唔多神讲出嚟，其实就可以将呢啲话写喺个历史书上高。因为呢啲事系一定系会发生，神讲嘅说话就系算数。但以利书七至到十二章，我哋讲过系但以利自己嘅异象，佢唔再系同人哋系解梦，唔再系同人哋解异象，系佢自己嘅异象。所以经文唔再用第三位嘅文法嚟到写，而系用第一位嘅文法嚟到写。而若果你睇第七至到十二章，你会发觉时间系有啲乱，因为是但以你自己的异象，将它好像一个附录这样摆晒在这里，七至到十二章。而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将七至到十二章的这些异象摆回入去一至六章的历史程序里面。一至到六章我说是历史的记载，但其实里面都很多预言。不过它是根据历史的时间性来到安排。所以我哋应该做嘅就将七至到十二摆翻入去，嗰啲异象摆翻一至六章。例如今日嘅第八章嘅呢个异象，其实应该系喺度第四同埋第五章嘅中间。呢、这个亦都系点解当日但以理能够走咗入去宫殿入边，见到墙上边嘅字，就识得点解。因为他早在十二年前已经有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告诉他，巴比伦将会灭亡，而灭亡了之后，巴比伦的国将会是被马代波斯来到是分裂了。所以他懂得解梦。以利书七章和八章有个连带的关系，就是都是将外邦的国家用是野兽来到代表。我们记得曾经说过，这个时间由巴比伦是去到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是外邦人的日期，是神容许外邦人来到掌权。为什么会用动物来到代表这些国家？我亦都讲过，喺神嘅眼光睇上嚟，呢啲国家就係好似野兽一样，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同野兽根本係冇咩分别。所以神係用野兽係嚟到係代表佢哋。其实今日所讲嘅呢两隻兽同埋但以理书第二章係有连带嘅关系。但以理书第二章我哋见到有个人像，头是金做的，是巴比伦。他的胸和双臂是代表，是用银做，是代表马代波斯。很有趣，两只手所以是马代和波斯。又回到去一个银，一个是铜的土腹，是希腊。跟住又去到是两只铁的脚，是罗马。曾经亦都讲过，两只脚的铁罗马亦都是一个预言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将会分成是东罗马和西罗马，已经一早就有了这些预言在这里。今天要讲的只不过是其中四个国家里面的两个国，是马代波斯和希腊两个国家。我们看到但以理书八章三节讲什么？但以理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但以利书五章八章五节又说，我正在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出，从西而来。我们这里见到公绵羊是代表马代波斯， 我哋见到公山羊系代表希腊。嗱，有人话：你话代表乜都得噶啦，公绵羊、公山羊，系嘛？有人话圣经就系咁无厘头，圣经就系咁抽象噶啦。唔系噶，圣经非常之准确噶。你继续读埋落去，读埋落去，但以理书八章二十节。但以理话：我所看见双角嘅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跟住喺度八章二十一节，佢话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连第一个王系一个大角都讲埋，呢个大角好犀利，我哋知道就系亚历山大大帝。圣经系非常之清楚。完全是没有给我们有想象的余地，究竟公绵羊、公山羊是代表什么？圣经的细节详细真的令到人家惊讶。那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神要用一章的经文来到讲马代波斯和希腊的故事？那我们曾经也讲过，我们说八至到十二章但以理书其实个焦点是回到去犹太人的身上。在到七至到在到二至到七章个语言都不同的。是用加勒底文同埋或者是阿兰文来到写，好明显是给外邦人的信息。但是由八章去到十二章又回到去犹太人的身上，那个主角是回去犹太人。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看看但以理书八章九节，经文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什么叫做荣美之地？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是阿伯拉罕的时代被称为是什么？是应许之地。好可惜，由巴比伦开始去到耶稣基督返嚟，将会成为外邦人争战之地。你话唔系噃，犹太人已经返咗去以色列喇噃。佢哋有冇太平？完全冇太平。仲系日日提心吊胆嘅当中活喺度。要去到将来耶稣基督返嚟千年国度，佢哋先至能够系有真正嘅和平。而家嘅和平只不而家係一啲和平都冇。嗱，我哋话犹太人係成为焦点，第八章。所以第八章嘅经文其实係讲犹太人同埋波斯嘅关系，係讲犹太人同埋希腊嘅关系。咁你话犹太人同波斯同希腊有啲咩关系？其实我们可以先看看，我刚才都讲过为什么关系会是回去犹太人身上。就是第二至到七章是讲到外邦人的预言，但是虽然是外邦人的预言，但是跟国际的关系，是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未必是跟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经文是用阿兰文和加勒底文写，但是八至到十二节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关系。这些外邦的国家，这些是征服了当时世界的国家和犹太人的关系，所以经文是用是希伯来文写。究竟跟波斯有什么关系啊？犹太人。那个关系很大的。其实神是要给一个希望给犹太人。我哋知道但以理嘅时候，但以理喺巴比伦国。点解喺巴比伦国啊？因为系俾人掳掠咗去巴比伦，所以神系要俾犹太人有一个系希望，好快佢哋就能够翻翻去自己嘅国家。当巴比伦灭亡之后，当波斯王，我哋知道有个波斯王叫做咩啊？古实，叫做系塞鲁士。这个波斯王将会是容许以色列人来回到去他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见到这个是第一个波斯和犹太人的关系。犹太人和希腊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 呢一节嘅经文其实系俾犹太人一个警告，同波斯系一个希望，同希腊系一个警告。咩嘢警告啊？呢、这个警告就系将来会有一位王系希腊出嚟，系会折磨以色列人，折磨到佢哋不得了。嗱，头先我读荣美之地嘅嗰节经文都有读嘅，话有四国之中有一国长出来。咩叫做四国之中？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隻大国，亚历山大帝死了之后将会有四隻国出现，就是他四个将军将他的国是瓜分了，而四个国当中又会出一个王，这个王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就是将来会折磨犹太人，折磨到不得了这样。在到公元前这个时候折磨犹太人折磨得最犀利的就是安提阿古。我们知道公元之后就不出奇了，很多人都是折磨犹太人，包括希特拉。但是公元之前的是安提阿古。他毁坏耶路撒冷城，他是亵渎圣殿。他甚至在这里 圣坛上是祭一只猪，犹太人是最忌的了。因为猪是不洁。他居然在坛上祭一只猪，还在坛上屙尿添。他是完全是涉足圣灵的一个是皇帝，所以是给犹太人一个警告。今次发生异象的地点都很有趣，但以利书八章一至到二节讲什么？巴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有异象现与我但以理，是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伊兰省书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旁河边。但以利话他仿佛好像已经去到书山城。其实书山城这个地方在巴比伦的时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城仔来的。你排四十个最出名的城，你都未必排到书山城。他在到巴比伦的东面大概230里，但是将来但以你说什么？将会是变成书山城，这个字亦都可以解作是宫殿，将来会变成是一个宫殿，是一个预言来的。乌来河边，说书山城在乌来河边，这个河字又是很奇怪，整部圣经有很多河流的，但是你从来不会见到这个字用来是形容一条河的，只有是但以理书第八章你才见到这个河字，但是在其他的经文你见不到。为什么但以理会用个这么 奇怪的字来到形容这条乌来河？原来考古学家发现书山城旁边根本没有河，只有一条是900尺宽阔的一个人造的运河，所以圣经才用了一个这么特别的字来到形容这一条河。而圣经所用的这个乌来这个字和找到的那条人造的运河完全吻合的名字，圣经真的非常非常之细致。这个书山城将来就会变成了王宫的所在地。我们怎么知道？以斯帖书一章一至到二节话，阿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127省。阿哈随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原来以斯帖做皇后嗰阵时，佢个皇宫就喺书山城。呢、这个皇宫系大利乌王一世。我记得以前都讲过，大利乌王是一个皇帝的称号来的，所以有一世、二世、三世，是大利乌王一世所起的皇宫在书山城。尼希米记一章一节，他说赫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即是九月，我在书山城宫中。原来当尼希米是接旨回到去耶路撒冷城，是重启城墙的时候，他在这 皇宫入面，这个皇宫亦都是书山城入面。我们见到圣经的预言真是非常非常之厉害，书山城真是变成了是波斯的皇宫。当但以理见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不明白异象是为什么，所以在但以理书八章十五节，忽然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的面前。形状像人，这个人字原文的希伯来文只有三个母音而已， GBR Gabor， 是解释意思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如果我们将 Gabor 加上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神是什么？E-L L Elohim 是吗？ Gabor 加上 L 变成什么？ Gabriel。 所以如果你看到八章十六节跟着的经文说什么？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加百列是谁啊？加百列就是 Gabriel 那位 Angel， 那位是天使。圣经在旧约从来没有呼名唤姓讲天使，除了在到以赛亚书十四章讲到那位堕落的天使，就是那位很出名的天使撒旦，叫他做明亮之子，叫他做早晨之子。除此以外在旧约从来不会呼名唤姓讲天使，但以理书是例外。加百列 Gabriel 就是天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 Man of God， 是属神的人，他是神的公关天使，神有公关的天使。为什么叫做公关天使？原来每有重要的事宣布，神都会派加百列去宣布。我们见到今天但以理书就是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一章记不记得，神派加百列去做什么？去到是撒加利亚，是跟他讲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将会有个 BB， 你要叫他做约翰。这位就是将来为耶稣基督开路的施洗约翰。跟住又没有多少经文，加百列又去到另外一位妇人，跟他是传好消息，是玛利亚，跟他说你将会是有一个仔叫做耶稣，亦即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见到真是加百列是神的公关天使。加百列如果跟我们讲说话，我们真的要侧耳而听，要小心地听。除了加百列，但以理书另外有天使，就是哪位？米加勒 Michael。 今天两位 Michael 都好像不在，我们当中都有两位 Michael。 Michael 的意思是什么？是 Who is like God， 有谁能够像神。米加列是什么？是神的真战天使，逢亲有真战的事你都见到米加列。在这里犹大书我们见到他同是魔鬼抢摩西的尸体。在书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见到是将会同大家讲的，每个国家背后都有属灵的真战，米加列在这里为神真战。另外我们见到在这里末世，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和但以理书十二章都会讲到是米加勒是会同是龙来到真战，龙就是撒旦，这个是末世会发生的事。今天异象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六至到十七和八章十九节都两次提到有末后的异象或者末后的定期。八章十六至到十七讲什么？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惶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异象。而在但以理书八章十八 但以利话说：我要指示你怒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后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异象是讲什么？原来神是有一个定期，而这个定期是有近和远的定期。近的定期是什么？近的定期刚才讲过，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神是发怒，所以这里说神的怒怒一共是有70年，以色列人要是被巴比伦是掳劫，巴比伦是灭亡了之后，他们才可以回去，所以这个是比较近的定期。另外有一个是比较远的定期，这个远的定期会下一次先跟大家讲，就是要预咗神是将来末世的时候有7年的大灾难，经过了这7年的大灾难，以色列人犹太人才会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是比较远的一个定期。而但是在这7年的大灾难当中，有一位叫做敌基督的将会折磨以色列人，前所未有的折磨。而在这个之前，在希腊的时候又有一个敌基督的预象，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讲希腊和马代波斯，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和敌基督的事。跟大家先看看公绵羊的解释。但以利书8章3节说有双角的公绵羊，而在这20节有个解释，这只公绵羊就是代表什么？马代波斯。有双角，两只角是代表什么？两个国，马代和波斯。好有趣的就是两只角都是同一只动物，同一只绵羊的身上，所以你知道这两个国家是联合在一起，不是分开的国家。就好像同人的头先讲那个，不是同人，那个人像的相比一样。其实真是波斯和绵羊很有渊源。原来波斯他们古代相信他们的守护神是一只绵羊化身的守护神。而在这4世纪，马索利尼一个是历史学家，他讲到原来当是波斯王出去征战的时候，波斯王一定会戴一个头盔，而这个头盔是什么来的？是一只公绵羊的头用来做头盔。而我们知道波斯和12星座里面的白羊座，不是我们12生肖，是唐人，是西人的星座的白绵羊是很有渊源。而白绵羊的那只羊是什么羊来的？是一只绵羊来的。所以我们见到又说两只角，一只高一点一只低一点的。如果你看8章3节，这高是这角高过那角。这个其实我们在这里但以理书7章5节讲到这红人代表是马代波斯都讲过的。记不记得这只红人是侧身的，挺起一边身的。所以是讲到什么？波斯是强过马代。这个就是圣经的预言。其实我们见到但以理书5章是当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经文最后一节怎么说？是马代人大利乌62岁娶了加勒底国。最初的时候是马代的，慢慢慢慢变成什么？马代和波斯，慢慢变成波斯是强过马代。跟着去到但以理书的尾，你直情见不到再有马代这个国家，波斯是完全地是代替了是马代。而但以理书8章3节跟着讲更高的是后长的，两只角原来生出来不同时间。历史亦都话俾我哋听，原来马代立国是主前678年，而波斯立国是主前550年。我哋讲紧主前，所以嗰个年数越大就是越早，所以马代是早过波斯。但以理书8章4节跟着讲咩啊？这个波斯国或者这只绵羊是向西、向北、向南抵足，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如果你看回历史，是一样的记载， 原来历史真系记载波斯点样啊？佢系向西攻取系叙利亚、小亚细亚，佢系攻取巴比伦，跟住佢向北联合埋马代，然后征服里海一带，跟住向南佢系攻击系埃及同埋古实，完全同圣经入边嘅记载系一模一样。公山羊呢？公山羊是代表希腊，希腊和公山羊都是很大的渊源。原来希腊的立国就是和公山羊是 有关。原来怎样会是希腊立国？有一个人是根据传统 的古代的有个传统讲话，应该找一只是公山羊来到带路，来到找适合居住的地方。於是他就真係揾咗一隻公山羊嚟到帶路。嗰隻公山羊就一路行一路行，行到去希臘，而家希臘嘅地方就停咗喺度。所以呢一個地方就成為咗希臘現在嘅地方。而呢個人揾到呢一塊地，佢為咗要紀念公山羊，就叫呢塊地做阿字。阿字嘅意思係 AGAE 嘅意思，就係公山羊。原来希腊最早的名称就是公山羊城或者公山羊国，而附近的海这个人叫做去 Aegean Sea， 就是公山羊的海。公山羊和希腊的渊源是非常之大。去到第四书八章五节讲什么？见到有一只公山羊从西面而来。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国一路是向东伸展，所以他大部分的敌人见到他都是怎样？是西面而来，就是跟圣经所讲一模一样。这只动物还怎样？脚不沾尘。但以理书八章五节，脚不沾尘。记不记得但以理书七章那时候我们讲代表是希腊的是什么动物？一只豹，有翼的豹。豹就已经够小快的了，还有翼添，鱼虎添翼或者鱼豹添翼。为什么脚不沾尘啊？好像我们揸车那样，很多人飞车的。飞车是怎样？飞车就个辘不掂地的了，是吧？个辘不掂地是怎样？不沾尘咯，是吧？所以很快的意思。如果我们上一次都讲过了，希腊他们有一个战略，他的战略是什么？战略叫做 Blitzkrieg。 这个战略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来到是攻击他们的敌人，攻击到他们的敌人是不能够是这么快来到是抵挡。在这两只眼的当中是有一只非常的角，在这但以理书是八章五节，而八章二十一节亦都讲到呢一只非常嘅角系代表系亚历山大大帝。嗱，亚历山大大帝系好有趣嘅，佢就系嗰只大角吓，喺佢其实系喺到马其顿出嚟。亚历山大大帝嘅家乡就系马其顿。如果你睇下马其顿嘅标志系乜嘢，系一只独角嘅山羊。嗱，佢细个嗰阵时，佢妈妈成日教佢嘅，成日同佢讲咩啊？佢妈妈话：嗱，你大个你要勇敢啊，因为你嘅祖先系咩啊？系希腊嘅神嚟嘅 ，Achilles、Hercules， 全部话都系亚历山大大帝嘅祖先，难怪亚历山大大帝系咁勇敢，系咁有自信。佢个爸爸咧，佢个爸爸系个军事家，东征西讨。亚历山大大帝好细个嗰阵时候，佢就好惊个爸爸会征服晒所有嘅土地，佢自己冇地方去征服。佢爸爸就会安慰佢：傻仔，我征服嚟征服去都喺度马其顿，你将来征服嘅地方会大过我好多。而真系亚历山大大帝用咗十二年嘅时候，佢二十一岁就出嚟打天下，十二年佢就征服晒所有当时认为嘅国家。嘅全世界，佢鍾意騎嘅一匹馬叫做牛頭馬，而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個 廣告，唔知牛頭馬白蘭地定乜嘢，好似好熟咁樣。佢鍾意騎嗰匹牛頭馬，佢細個嗰陣時冇人能夠征服呢一匹馬，只有佢能夠順服。所以佢以後打仗就專騎呢匹係牛頭馬。喺到主前333年第二次同埋大利烏王，而家係三世啦，唔再係一世見面，佢係大敗大利烏王三世。大利烏王三世係願意講和，但係亞歷山大大帝唔肯同佢講和。於是喺到最後嘅一場戰爭係叫做 Battle of Gaugamela， 喺度係主前331年，係同大利烏王三世再打埋最後呢一場，打得非常之燦爛。喺度一個本來係一個平原嘅地方，原來大利烏王知道自己嘅軍隊擅長喺平地爭戰，所以佢用咗好耐嘅時間係 make sure 嗰塊地係好平好平。亞歷山大大帝35000個軍隊，大利烏王三世係有20-30萬，以1-7咁上下，6-7。亞歷山大大帝嚟到打兩打就點呀？炸敗。因為喺平原打仗唔夠波斯打，跟住一閃閃咗上個山上高，波斯就笨啦，乘勝追擊，上到個山上點呀？俾人全軍覆沒，因為自己喺山上打仗唔係佢哋嘅擅長，所以咁就征服咗係波斯國。嗱，好有趣，嗱個故事仲未完，講到亞歷山大大帝呢隻大國點呀？喺度8章8節話佢最強盛嘅時候，那大國截斷了。亞歷山大大帝真係喺佢壯年嘅時候就死咗。原來佢帶住軍隊一路向東行，去到印度，跟住佢嘅軍隊非常之疲乏，於是佢返去係巴比倫，佢喺巴比倫就死咗，突然間死咗，只有33歲。佢嘅經文講咩呀？喺度但以理書係8章8節，又在角根上向天嘅四方長出四個非常嘅角，即係話喺度亞歷山大大帝之後會有四個國家出現。但以理書8章22講得好清楚，四個角就係四個國，必從這國出來，但係佢嘅權勢都不及那他國，都不及他。意思即係話呢四個國家都冇係亞歷山大大帝嘅國係咁強。真係應驗咗呢一個聖經嘅預言。當亞歷山大大帝臨死嘅時候，有人問佢想將佢嘅國係俾邊個？亞歷山大大帝點講呀？俾最強嗰個啦。呢句話一出就大件事啦。個個都你爭我奪，想做最強嗰個。結果用咗22年你爭我奪，亞歷山大大帝只不過用咗12年就征服咗所謂當時嘅全世界，用咗22年嗰班人佢嘅手下都唔能夠係分出邊個係最強，邊個係弱。佢手下嘅四個將軍真係將佢個國分咗，李斯馬落咗小亞細亞嘅一帶嘅地方，卡桑德係攞咗馬其頓同希臘，亦即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家鄉。另外多利馬他是拿了埃及、巴勒斯坦、是西利西亞、佩特拉和是塞浦路斯。另外西流古就是拿了敘利亞、巴比倫、波斯和印度。尤其是以多利馬和西流古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戰爭。而若果我哋留意嘅话，巴勒斯坦喺边度啊？喺多利马，所以呢啲战争都会卷咗系以色列入去。喺度但以理书11章，你就会见到有好多系由于系多利马同埋西流古打仗引发出嚟嘅事。35節嘅经文入边有135个预言系应验咗。有好多人又话啦，冇可能系后人加上去。但是不要忘记得好多这些事情都在到公元前280至270年之后发生。公元前280至270 是什么日子啊？为什么这么隆重啊？是旧约希伯来文被译做希腊文。如果你已经译了出来，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没有人能够在经文度再加什么上去。今日结束的时候，想同大家去睇四点，但以利斯八第八节俾我哋见到有四点。四点系咩呀？第一系圣经嘅准确性。神讲预言就系好似系摆喺写喺历史书上一样，就系咁准确。神嘅话语就系好似预写嘅历史书一样。有一个是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他叫做 Josephus， 他记载了有一件事在他的历史书上高。在到主前是332年，当亚历山大大帝是前往埃及的途中，他是攻击战败了是推罗和是加撒两个国家，跟着他是想着进兵是进攻是耶路撒冷城。为什么他要进攻耶路撒冷城？因为他曾经是向耶路撒冷是攞军饷和攞是供应，耶路撒冷是不肯给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当时还是波斯的手下，以色列不想是违背是波斯国，所以是没有采到是希腊。所以亚历山大大帝是准备去攻打耶路撒冷城。当他去到的时候，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 Jedua，他是穿上大祭司的制服，他就出城迎接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见到他之后啊，当堂好像顺了气咁，跟住仲跟埋他去到圣殿入面，仲俾是大祭司献祭俾上帝。跟住大祭司是将我哋今日嘅经文但以利书第八章是俾亚历山大大帝睇。亚历山大帝睇咗之后非常之感动，好敬佩呢一位能知过去未来嘅神，於是就赦免咗耶路撒冷城。佢嘅手下问佢，佢话点解你会接见呢位大祭司？你本来系预备去攻打佢哋。亚历山大大帝讲咩啊？佢话我唔系敬拜一位祭司，我系敬拜呢位祭司嘅上帝。佢话我喺马其顿嘅时候，曾经系思考点样系攻击亚洲。我都想不到什么计仔，结果当晚我是发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人就是穿着这个大祭司一样的制服。他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犹豫了，你过河过河了，过了河神就会带领你的军队，神就会将波斯是摆在你的手中，给你来到是 统治。所以亚历山大大帝真的这样做，而他见到这位大祭司，他就想起自己的异象，所以他接见他，跟住就赦免了是以色列。第二个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是神预设的末后的定期即将来临，我们要尽快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见到圣经里面是讲了我们听，是有两个是就快来到的事情，有两个定期。第一个定期我们都讲过了，已经发生了，是70年以色列人将会是被是巴比伦统治，当巴比伦国是灭亡了，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个是近期的定期，已经发生了。还有一个定期，就是将来以色列人将会是7年的大灾难之后，他们才会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定期是还未发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定期亦都是一定会即将发生，所以我们要作好准备来到接受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这个是即将发生的事，我说7年的大灾难有敌基督，而之前有一个预象敌基督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会下一次跟大家讲。第三点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先讲讲第四点，神预言，这个次序是有些是错了， 其实第三点是我们应该是读圣经的应有的态度，应有的态度。神的话语其实我又搞错了。OK， 我现在这里讲回第三点。第三点是讲我们读圣经应有的态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见到但以理他怎么样，在八章十七节他见到天使来到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惊到是惊慌是俯伏在地。另外在八章二十七节看完了个异象之后他怎么样，他是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另外我们知道另外有一个是写预言在圣经里面的是约翰，使徒约翰，他是写启示录。有几次他见到了神的启示之后他都怎样，他都是跌了落地，他很害怕。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见到是但以理只不过是有少少的片段，但以理所得到的异象，所得到的启示只不过是但以理书里面的启示，是吗？但是约翰呢，约翰所得的亦都是约翰福音启示录里面所得的一些启示。但是我们呢，我们有了整部圣经的启示在这里。当我们读神的预言，当我们读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但以理就跌低了，但以理就昏迷不醒了。约翰都是，我们怎样？我们有没有惊惶？我们读圣经讲不定不是我们惊惶，很多时候讲不定是圣灵惊惶，这个人又要读圣经，我又要走去教他圣经，但是他读点极都不明白，又没有心机读，是圣灵惊惶，不是我们惊惶。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惊惶？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态来到是读圣经？真的令到我们惊讶的，神的预言的准确性，见到了之后不由不得我们是惊讶。我们应该要好像约翰，应该好像是但以理这样，是有一个惊惶的心来到读圣经。而最后一点想跟大家看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耶稣基督的比较。很有趣，一个是怎样，死在王位上，一个是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是为自己而活，一个是为你我而死，但死后复活，是吗？一个是怎样，赢得全世界，但是失去了生命。另外一个是怎样，他是牺牲了所有，但是赚得全世界。一个是怎样，流跟随者的血，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为了他而死。但是另外一个怎样啊，是为跟随者而死，而使到跟随者是有永生的盼望。就相信好明显，我们应该要接受哪一个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其实本来想跟大家讲埋有一点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他以为自己是打紧天下，打到这么多领土，征服晒所有的国家。但是其实他不知道，原来他只不过是神的一只筹码。当他是得到了他的国之后，他害怕他的国不能够统一，所以他要所有人怎样，是学希腊文，而便利了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事工。我们知道旧约就是由280年主前280年至到270年是被翻译，是成为是希腊文。我们亦都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是来到写，所以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其实是为神的福音是的工作是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不单止是文字，亚历山大大帝亦都是要所有人是学习是希腊的文化。这个亦都是对将来传福音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是对方的文化的认识是很重要。 所以早期的宣教士为什么着到好像中国人那样来到中国，是又学中文，是要传福音。我们现在的 Anyfong 姊妹在这里泰国做什么？学着泰国的文化，学着泰国的言语，是将来跟他们传福音。但是这些事神已经是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是好了，已经做好了这些功课，预备将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还有一样就是交通。我们知道在这里希腊 后来罗马都有做到是 交通是四方八达，是很方便来到传福音。我们见到神的手在这里传福音的工作里面，透过亚历山大大帝所做的一切，他以为自己是为自己的国度是增长增战，他不知道原来他是神手中的一只筹码。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神的旨意是一定是会成就，问题是争在我们有没有在他旨意的上面有份。他的事工我们肯不肯在我们百忙中是抽空来到是参与他的事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答的问题。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神的事工上高来到参与，扩展他的国度，来到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是归给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圣经里面文采一边一般的记载，给我们见到你的话语的准确性。你的预言就好像将是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书上高一样。主，我们见到是不得不惊惶，就是好像但以理和是约翰一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在你的国度，在你的旨意，你的工作上是有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参与你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